在七月份的时候，牧者讲了一个教导系列，叫做进击的门徒。我们说哥伦来到二十周年的时候，应该怎样来到去衡量教会的成绩呢？最重要的不是牧者自己一出一张成绩表给自己，亦都唔係會眾你哋覺得，哎，翻教會翻得舒唔舒服啊？聽到有冇覺得得著啊？響嗰輪識唔識到朋友啊？我哋話最重要嗰樣嘢係耶穌基督點樣睇哥倫基督教會。倘若耶穌今日嚟到哥倫，佢行到入嚟呢間教會，佢巡視下呢個會眾，佢評估下呢間教會嘅業績，然之後佢約見教牧團隊嘅話，你估下耶穌俾哥倫嘅評價會係啲乜嘢咧？咁你可能會問啦，牧師，我又唔係耶穌，我點知佢俾咩評價俾教會啫 ？Actually， 其實你係應該知嘅喎，因為聖經裏邊講得好清楚噶嘛。耶穌係點樣衡量一間教會？響邊度講啊？啟示錄咯，啟示錄第二、第三章，耶穌一次過出咗七章嘅成績表俾七間嘅教會。呢七間嘅教會亦都代表住歷世歷代嘅教會。耶稣列出了一系列的衡量的指标，以致到每一个年代、每一间教会、每一个信徒、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会知道，当耶稣向我们问责的时候，我们必须怎样向他交账，到时他给我们一个什么的评价。掌上明灯就是一个 follow up 的系列了，我们深入地来到去研读启示录第一至第三章，我们会探讨其中四间的教会，包括以弗所、推亚推拉、撒迪和老底加教会。耶稣怎样去称赞他们、责备他们、要求他们去悔改，并且警告他们和去勉励他们。耶稣昔日给这几间教会的评价就成为了一个最好的参考，让今日的信徒去警醒，去预备自己，随时，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随时接受耶稣给我们也都给教会的评价。今早是掌上明灯的第一堂，我会先交代一些历史背景，解释一下写作的目的和启示录这个名字到底是为什么，然後我就會進入解經的部分。所以如果你有 notebook， 你有聖經，你有電話，都歡迎你拿出來，鼓勵你拿出來 take notes 的。我先交代一下那個歷史背景先。啟示錄寫作的年代是羅馬帝國的君王多米田，或者有人譯他做圖密善末期的時候，大概即是說主後90至96年之間。咁計一計咧，距離耶穌升天咧已經過咗60年啦。即係話耶穌起初所揀選嗰12個使徒都差不多全部離世或者殉道，唯一流傳落嚟嘅使徒就只係剩翻約翰一個。而約翰呢刻因為佢堅持效忠於耶穌嘅緣故，亦都被囚禁咗喺拔摩海島上面。隨著所有的使徒相繼地離去，羅馬帝國的文化的衝擊、宗教上面的壓力亦都越來越大，當時的教會是面對著一個很大的試探。如果我用兩個字來到形容的話，這兩個字就是妥協 compromise。 他們的妥協可以發生在四方面。第一，忠誠上面的妥協。君王多米田因為為了國家的合一、國家的穩定的緣故，他自封為神，他叫自己做主，他要求全國人民都拜他，在不同的社交場合都好，無論是喜慶節日、戲劇表演、競技比賽，都要所有的人宣稱凱撒是主，包括基督徒也都不例外。第二呢，就是在真理上面的妥協。教會裏面經常都會出現一些自稱是先知、自稱是教師的人，將一些與世界妥協了的思想混雜了在真理的教導當中。第三，就是道德上的妥協。羅馬帝國在性方面是非常之開放、非常之敗壞，淫亂基本上是一個生活的常態，嫖妓也是一件很平凡的事，甚至乎是在社團生活裡面必定會出現的一些娛樂或者一些服務。第四呢，就是愛主熱情上面的妥協。唉， 跟随耶稣跟随得咁辛苦，系咪？要求又咁高，同呢个世界嘅常态又咁唔同，系嘛？又要担心，如果我唔参与今君王敬拜嘅话，会触犯国安法，而且仲要面对住亲戚朋友好多嘅嘲讽，又俾佢哋杯葛，真系好艰难啊！你睇下使徒约翰，佢够忠心啦，系咪啊？佢够爱主啦，但系一样俾人哋放逐咗去拔摩海岛，永不超生。咁我仲坚持住爱主，我仲将条命都压埋上去，值唔值得呢？如是者，初期教会第一世纪嘅教会嘅信徒，佢哋面对住好多好具体嘅挑战：忠诚上嘅妥协、真理上嘅妥协、道德上嘅妥协、爱主热诚上面嘅妥协。你知唔知妥协即系点啊？妥协唔系禁止你，妥协基本上系被渗透啊！冇人唔俾你敬拜耶稣，不过你都要宣认凯撒系主啊！冇人唔俾你讲真理，不过个真理要与文化衔接得到先得噶，真理要与时并进啦、啊。冇人唔俾你娶老婆，唔俾你养妻活儿、啊，不过男人有欲望吓、啊，出去嫖下妓都系人之常情嚟嘅啫。总之肉体还肉体，我哋嘅灵魂得蒙保守就得啦。如是者，妥协最恐怖的地方不是有人禁止你信耶稣，妥协最恐怖的地方是你慢慢地被很多的杂质、很多的毒素侵蚀了入来你的信仰里面，甚至乎入了来你的教义里面。你不会立刻死，但你会慢慢走歪了，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就是那个历史背景了。好了，那我就讲一下写作的目的了。耶稣知道教会面对着罗马帝国非常之庞大的压力，于是乎他就吩咐约翰写信给教会，勉励教会要拒绝在忠诚上面、在真理上面、在道德上面、在热情上面作出妥协。 That's why 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经常都遇到出现的字眼是什么？持守真理啦，穿着住洁白的袍子啦，保守自己的行为，这一类的主题通通都是鼓励信徒不要向这个世界妥协。当耶稣写信给教会的时候，耶稣是有一个基本的期望。第一章第二节表达得很清楚，他说约翰把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见证出来，他写了启示录。你留心第三节，读者书上预言的人和那些听见者预言并且遵守书中记载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耶稣期望历世历代的教会做三样东西，他说个祝福就会临到你了。哪三样东西呢？第一，在个群体当中读出来；第二，认真地来到聆听；第三是什么话？遵守。重读聆听和遵守，重读聆听和遵守耶稣基督的说话。耶稣写信给教会不是为了给我们有多一点的资讯，耶稣语重心长不是因为给我们有多一点的属灵知识。哎呀，真的好现西服啊！这里耶稣对教会责备管教不是给你一个参详的意见。哎呀，多谢主给我的建议了，等我回家跟家人商量下，再决定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下。 No， 耶稣给教会的指令是重读聆听和遵从，这个是他对读者一个很基本的期望。所以牧者今早苦口婆心跟你说，当你听到耶稣的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当耳边风，耶稣是吩咐你去遵从。所以我再千叮万嘱讲多一次，耶稣跟你讲说话，你写下它，你记住它，你在你生活当中运用出来。讲完写作目的之后，我们就解释一下启示录这个名字是为什么。在希列文里面，第一章第一节启示那个字 Apocalypsis， Apocalypsis 意思就是 unveiling， 揭开个帘幕，又或者说拉开个帷幕， pull back the curtain。 最日常生活的用法呢，就是去劇院了。你看一場歌舞劇，你早了15分鐘入場，你好好地坐低，哇，前面的幕呢是拉埋了的，黑掹掹的，什麼都看不到的。你等啦，一路等到7點30分，你見到燈光開始暗下來了，而觀眾見到燈光暗下來，他們也開始靜了，靜了。然後個帷幕拉開，觀眾嘩然，你見到一個很華麗的舞台，燈光耀眼，一眾演員穿著繽紛的戲服走出來，然後兩個年輕的主角就開始對唱起來了。哦，原來在個帷幕背後有一個故事，有一個世界等緊你去進入。這一下的拉開 Apocalypse第一章第一節，耶穌基督的啟示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耶穌拉開個帷幕，讓你看到一些隱藏住在現實當中但是肉眼所見不到的真相。這個就是啟示錄的意思， Revelation， 耶穌拉開個幕，讓你看到一些一直隱藏在現實當中但是肉眼不能夠望到的真相。那你明白了拉開帷幕的概念呢，我們就一起看看約翰看到什麼了。第一幅的圖畫是整本啟示錄裡面最重要的那幅圖畫，因為這幅圖畫是要為以後那21章來到去定調。第九節，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在耶穌裡跟你們，即是教會，一同分享患難、國度和忍耐的，為了神的道和耶穌的見證，曾經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約翰當時被囚禁了在拔摩海島上面，為什麼？因為他拒絕妥協，不是因為他要敬拜耶穌所以他被放逐，凱撒從來都沒有不讓你敬拜耶穌的，而是因為約翰拒絕承認凱撒是主，他堅持只有耶穌是主。為什麼這個是罪？因為多米田要令全國人民都拜他，其實是想藉此統一帝國的人民。君王敬拜實際上是一件維穩的工具，背後有一個政治的目的在這裡。所以当任何人去拒绝称呼凯撒是主的时候，那个罪名是什么？是叛国，是颠覆。违法者可以充公财产，亦都可以好像约翰那样被流放到一个海岛上，甚至乎会有人因为这样而被判处死刑。有一个主日，我在灵里听见在我后边有大声音，好像号筒的声音说，你所看见的要写在书上，然后寄给亚细亚省的7个教会。约翰在主日，当他在这里敬拜，当他在祈祷的时候，忽然间耶稣拉开了个帷幕，让他见到一直都在这里，一直都隐藏着在现实当中一个之前肉眼未见到的真相。约翰说，我转过身来看看那跟我说话的声音是谁发出，一转过来就看见7个金灯台。7个金灯台在第20节的解释就是代表着7间的教会。约翰见到个背景是教会，然后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的，这个就是他所朝思暮想的耶稣。耶稣就企在灯台的中间，原来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教会。耶稣身穿着一件直垂到脚的长衣，空间束着金带。一个人的装束是代表他的身份，譬如说你见到警察的装束，你知道这个是警察；你见到法官的装束，你认得这个是法官；你见到医生的装束，你知道这个是医生。那直垂到脚的长衣，空间束着金带，是一个什么的装束来的？这个是一个祭司的装束。复活了的耶稣成为了人和神之间的中保，他使人能够和神复和，使人能够再一次亲近上帝。 然后约翰就急不及待要话俾你听耶稣嘅容貌，因为呢个容貌系从来都冇人见过。约翰好想讲俾你听，耶稣嘅容貌系几咁充满住威严同埋荣耀。佢嘅头同埋头发好似白羊毛，好似雪一样咁洁白。耶稣是纯洁，他是完全没有瑕疵，他是完全地圣洁，在他身上找不到半点的罪污。他的眼睛好像火焰，耶稣不单止是纯洁没有瑕疵，耶稣的眼目好像火焰这样能够炼净我们里面生命当中的污秽，驱走所有的杂质。他的两脚好像在炉中蒸炼过发光的铜，炉中精炼发光的铜是代表着稳固的力量。当亚细亚省的教会身处在一个无论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是如日方中一个牢不可破的罗马帝国的管治之下，基督徒经常都受打压，被人欺负，被人排挤，被边缘化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喘息的空间的时候，帷幕一拉开，当个真相披露的时候，你见到真正有力量的是谁？不是凯撒，是耶稣。今日虽然凯撒是掌权，但是明天他必然会倒下。没有人会想象过罗马帝国是会没落的，甚至乎会有灭亡的一天的，但是他必然会。就正如亚述，正如巴比伦，正如希腊，正如波斯，每一个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帝国一样，罗马是必然会倒下来，唯有耶稣基督的国度是屹立不倒，永不止息。他的声音好像众水的声音。你有没有去过瀑布？你有没有去过大瀑布？你有没有试过走近那个大瀑布，或者你坐船走埋去那个大瀑布？如果你有的话，你知道这里说什么。约翰很想表达的就是，当耶稣开声讲说话的时候，他是满有威严，充满着震慑力，就好像你要站在一个大瀑布的旁边一样。你只能够 respond in awe，存住敬畏的心去聆听，存住信服的心来到去信服遵从。他右手拿着七星，当时的人信一样东西叫做命运。命运是掌握在天上面七粒的行星那里。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命运是怎样，怎样可以吹吉避凶的话，你要观天。你看看太阳、月亮、金星、水星、火星、木星、土星的排列和轨迹是怎样。但是帷幕一拉开，你看到这七粒的星体现在在哪里？在耶稣的右手当中。为什么是右手？因为右手是工作的手，右手是掌管的手，即是说世界的局势、朝代的盛衰、教会的存亡，你一家人的命运不是被天上的星体所主宰，而是完全掌握在耶稣的右手当中。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告诉我他信天命的话，我是不反对的，因为我都信天命。天命就是耶稣，耶稣右手掌管着世界的命脉。有一把两刃的利剑从他口中造出来，在罗马的管治之下，凯撒的说话就是有最终的审判权。凯撒要你生你就生，他要你死就死，他将你流放到拔摩海岛，你就要去过海岛。帷幕拉开，真相披露，谁才有真正的审判权？谁才有司法管辖权？谁才有权定人最终的生死？不是凯撒，是耶稣。他的说话就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来到去审判罗马，审判凯撒，甚至乎是审判教会，审判每一个基督徒的行为。 祂的脸发光好像正午的烈日，耶稣的荣耀和光辉是我们不能够仰视。约翰所见到的不再是昔日那个悬挂在十字架上奄奄一息就来死的耶稣，约翰这一刻见到的是一个发放着无限的荣耀和光辉，照亮着永恒复活了的耶稣。如是者，约翰很想告诉我们，耶稣是完全纯洁没有瑕疵，他的眼睛好像火焰，能够炼净人里面的污秽，吹散所有的杂质。耶稣的管治是满有力量，他的国度是稳妥永不止息，耶稣的声音是充满着威严，是充满着震慑力，耶稣的右手是掌管着人类历史、世界的局势、朝代的盛衰，以及你和我的生命。耶稣的说话最终审判权，他是会审判万国万民，所有人都要向他来到交账。耶稣的面貌发放着无比的光辉和荣耀，照亮直到永恒。帷幕拉开，耶稣忽然出现在你面前的话，我相信你的反应亦都会跟约翰的反应是一样。约翰的反应就是，我看见了他，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约翰是瞓咗喺地下，佢系连喐都喐唔到。耶稣行埋约翰嘅身边，用右手按住佢话：不要怕。第一章第十七、十八节系耶稣响启示录里边所讲嘅第一句说话。这句说话是为了续后的二十一章来到去定调，我希望你会记住它，甚至如果你有本圣经的话，你拿笔出来间住它，因为这句说话是会改变你的生命。第十七节，耶稣向约翰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也是永活的。 I am the first， 从世界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这里。 I am the last， 去到世界终结的时候我仍然在这里。 I am the living one， 由始至终我全程都在这里。你即管 bookmark 住这一节，因为我稍后会回来告诉你为什么它这么重要。第十八节，我曾经死过，耶稣在各国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这个我们是知道的。看啊， behold，你见到启示即是什么话？拉开个帷幕嘛，让你看见嘛，让你看见什么话？让你看见一直隐藏在现实当中，但是之前肉眼未曾见到的真相。所以每次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当你见到看啊这两个字的时候，见到这个吩咐的时候，麻烦你醒一醒，唔该，你碌大你嘅眼睛睇下佢要你看乜嘢？看啊，现在又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Behold, I am alive forevermore. I am alive, present tense， 现在活着。教会最大嘅毛病，基督徒最大嘅盲点系咩啊？就是我们忘记了耶稣现在是活着，耶稣现在是在这里，看啊，现在活着。耶稣不单止活着，他手里面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I have the keys of death and Hades。 他怎样拿到人家抽锁匙的？哦，当他从死里面复活，他克胜死亡那一刻，他连人家抽锁匙都抢走了。个背景就是，我们一直都以为死亡就是个终结了，人死了阴间就会将死人永远地拘禁，这个就是 always 都是的了， one way street 来的， one way traffic 来的，只有生人变成死人，是不会有死人变成生人的，有你就怕了。只有人被困禁在阴间，是没有人在阴间那里行出来的，这个是一个千古不变的定律来的。但是帷幕拉开，这个就不再是一个定律，更加不是千古不变。因为由耶稣复活那一刻开始，他已经打破了人类的宿命。 钥匙是代表着权柄，边个揸住个钥匙，边个就有权柄。耶稣拿着死亡同埋阴间的钥匙，他是掌管住人的生死，他是掌管住人永恒的去处。当死亡同埋阴间都被耶稣缴械咗之后，人世间就再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管辖到耶稣。相反，耶稣管辖一切。第十九节，耶稣吩咐约翰，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现在的和今后要发生的事都写下来。耶稣拉开个帷幕，让约翰见到一直隐藏在现实当中之前肉眼未见到的真相。耶稣吩咐约翰将他所见到的全部都写下来，然后寄给亚细亚省七间的教会。耶稣要约翰见到和写下的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肉眼未见到关于将来的事，例如七印、七号、七碗、巴比伦倾倒、耶稣骑着白马得胜、撒旦被抛进个火湖、白色大宝座之前的审判、新天新地的临到。这些是历世历代的教会所有的信徒都很着迷，很想知道关于未来的事。不过另外一个部分却是我们经常会忽略的，就是启示录帷幕打开，约翰不单止见到将来的事，他更加看到之前所看不到关于现在的真相。那现在的真相是什么？第十八节，耶稣活着。 I am the living one. I'm not the dead oneI'm not the dying one, I am the living one. 看啊，现在又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启示录第一章，当个帷幕打开的时候，约翰见到最重要的真相，是为来紧那21章定调的，就是耶稣是活着那一位。 He is the living one.他已经得胜， He is the conquering one. 他连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都抢夺了。 Imagine 如果你 internalize 了这句话。在约翰未曾写七封信给七间教会之前，他第一样需要传递的信息就是这一位活着的耶稣原来一直都站在金灯台的中间。耶稣是站在教会的中间，这个就是 exactly 第一个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咯。因为我们口说话信耶稣，但是实际上却是当耶稣不在那里嘛。我说得俗一点，用广东话来说，我们经常都当耶稣是死的，不是吗？如果我们真的当耶稣是那一位洁白如雪、完全无瑕疵、完全圣洁的主与我们同在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还会容许这么多的不洁净、这么多的罪污、这么多的黑暗存在在教会当中、存在在我们的私生活当中啊？耶稣的眼目岂不是会炼净我们里面的污秽吗？你试想下，如果我们认真看待那位充满着威严、充满着震慑力的耶稣在那里，他是在我们教会生活的中间的话，那我们还够不够胆互相来到指骂去替做不和呢？彼此来到控诉、互相攻击呢？你还敢不敢在人的背后讲人闲话去破坏教会的合一呢？如果耶稣在那里，耶稣的声音就是所有人都会信服的声音，你就很自然会有一份谦卑温柔的心来到去跟随他咯。你想想，如果那一位口中吐出两刃利剑的耶稣现在在这里的话，他会用真理审判你的话，那你还会不会这么容易将跟这个世界妥协？你会不会将世界很多的思想、潮流的文化、世俗很多不同的学说、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 通通都混入嚟你嘅私生活当中，混入嚟你嘅教会生活当中，甚至乎混入嚟你嘅神学当中啊！你唔会咯，相反你会好好保守你自己，保守住教会，因为你唔想落喺耶稣基督嘅审判里边啊！你谂下，如果耶稣嘅怜悯发光，好像正午嘅烈日，你常常都将主摆喺你面前嘅话，让佢嘅荣耀光照你，让佢嘅光芒照射你嘅时候，你仲会唔会好似而家咁样被 distracted， 过住一啲好 hea 嘅生活，好冇节制，好冇人生目标啊？唔会咯，因为你 always 都会望实佢，听佢讲，信服佢，跟随佢咯。为什么信徒会这么多不见证，这么多经常会犯罪？为什么你经常都听到教会内部不和？为什么彼此纷争？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将外面世界的潮流文化和价值观混入进来，主导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是这么不检点，失去了使命和目标？归根究底，是因为我们口讲信耶稣，但是实际上却是当耶稣没有道，我们经常都当他是死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因为帷幕一拉开，第一幅你见到的图画不是白马、红马、黑马和灰马，不是海中兽、地中兽和大红龙，不是巴比伦大淫妇和假先知。帷幕一拉开，你第一个见到的是耶稣，充满住威严，充满住权柄，充满住荣耀，充满住能力。他的眼睛好像火焰，他的声音好像大瀑布的声音，有一把两刃的利剑从他口中吐出来，他的右手拿着七星。你见到这一位主，这一刻是站在金灯台的中间，不是在金灯台上面，不是在灯台的前面，不是在灯台的侧面，更加不是在外面，是在中间， Right in the middle。 耶稣这一刻是站在教会的中间，你怕不怕？你有没有敬畏的心？耶稣第一句要跟你说的说话不是我爱你，耶稣第一句要跟你说的说话不是我拯救了你，耶稣第一句要跟你说的说话就是，我由创世已经在这里，到末日我都会在这里，由始至终我全程都在这里， I am the living one。 看啊， Behold， 我现在活着，活到永永远远，而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是掌管万有的神。教会，我们可不可以认真地、严肃地来到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帷幕拉开，这个要是教会首先见到的真相啊？因为长久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当自己跟近一个死了的耶稣，我们当他一个 absentee Lord， 他回流了的了，他移居了去海外的了。是啊，我知道耶稣很爱我，我知道耶稣为我死，我很感激他的，但耶稣死了嘛，那我就做回自己咯，我自己作主，我相信我的命运是掌握我的手里面，圣经我是会看的，道我都会听的，不过耶稣的说话参考来的啫，我会问他拿个意见的，不过我也都会问一下专家，我也会问一下 AI， 我也会看一下 YouTube， 我也会听一下朋友怎么说，总之集思广益，最后我才决定怎么做。弟兄姊妹啊，这个不是正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私生活，我们的教会生活来得这么混乱，充满着这么多的杂质，这么多的污秽在里面，为什么我们的教会生活经常都听到就说充满着矛盾，充满着张力？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耶稣，不好意思啊，死了很久了。我希望今早启示录第一章能够给你带回一颗 悔改的心同埋一顆敬畏的心。牧者语重心长地再提多你一次，请你记住以下呢三句嘅说话。第一 ，Take Jesus' presence seriously， 严肃地看待主临在响你嘅生活中间。第二 ，Take His word seriously， 严肃地看待主嘅说话。第三 ，Take His return seriously。嚴肅地看待主會再回來。你 get 到這三句說話，你的生命真的會從此再不一樣。這三句說話是一個很明顯的次序，次序是重要的。倘若你不嚴肅地看待主的臨在的話，我們自然就不會嚴肅地看待祂的說話，是吧？既然耶穌都已經不在這裡了，咁佢已經回流咗咯，其實佢已經死咗咯。咁佢之前講嘅嘢，最多咪就係一個歷史人物留低落嚟俾我哋嘅金石良言咯。啊，非常之具參考價值。不過唔代表關我事啊嘛，唔代表我要跟啊嘛。只不過如果你認真看待主係臨在嘅話，呢啲就唔係淨係金石良言咁簡單啊。They are the living word of the living God. 現在活著啊，現在活著的主透過活生生的說話，現在有話跟你說。第三句說話和第二句說話也都是息息相關。當我們嚴肅看待主的說話的時候，我們很自然就會嚴肅看待祂會再回來。為什麼？因为他应许了嘛，因为他就讲了很多次咯。相反，如果你当他的说话，如果你当他无道，你就会当他的说话无道，于是乎你就会当他再回来都无道咯。当一个信徒或者一班的信徒，他们齐齐当主回来无道的话，会出现一个什么的情况啊？我们就会忘记了自己原来是一个仆人，我们就会僭越自己的位份，我们就会当正自己是个主人，于是乎我们就会自把自为，随心所欲，我们就会按住我们的欲望来到行事，我们会凭住自己的喜好来到行事，正因为我们觉得他不会回来嘛，那我们就会懒惰咯，我们就会失去方向咯，我们就会变得没有目标咯，我们就会没有纪律没有节制咯，我们很容易被 distracted 咯，我们常常都想寻找新的刺激，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很闷，因为我们人生是为自己而过，我们会开始彼此来到利用，我们会抬高自己践踏别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这样？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看待主随时都会再回来。为什么我们没有预备主随时再回来？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地看待祂说的说话嘛。那为什么我们不认真看待祂说的说话？因为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回流了，拜拜了，死了。弟兄姊妹，启示录是写给你看的，帷幕拉开第一幕要 show 给你看到的东西，就是耶稣现在站在金灯台中间，不是在上面，不是在前面，不是在旁边，不是在外面，是在中间。2026年8月29号温哥华列治文 Mellis Drive 哥伦基督教会的中间，耶稣今早跟你说这句说话。如果你不记得，如果你之前没有听过，圣灵今早再大大力跟你说多次了。耶稣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我是永活的。 I am the living one。 我曾经死过，看啊，现在又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 Behold, I am alive forevermore。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拥有天地间一切的权柄。 I have the keys, I have the keys, I have the keys of death and Hades。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意的就应当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低头。倘若今朝早圣灵在你心里面给你的感动是你需要认罪，你需要悔改的话，你可以在我的祷告里面，你在心里面跟着我一起来到做这个认罪悔改的祷告。耶稣，对不住，因为实在很多事我们当你不在这里，我们傲慢自负，我们是盲的，但是又不知道自己盲，我们会自把自毁，做出很多伤害你伤害身边的人的事。当圣灵今朝早拉开那块遮盖住我们心遮盖住我们眼睛那块的布幕的时候，我们见到原来耶稣在那里，耶稣一直都没有走过，他由始至终都在这里。主啊，就让这幅的图画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不去忘记主和仆的身份，让我们去活像一个有主人的仆人。珍惜我们还有在世的日子，记得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你，让我们忠心去服侍你，直到你接我们回天家那一天。